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至三十节，请听我读出。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即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作工，一同度病，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因他作为基督的功夫，似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圣经读笔，现在是宣讲主道的时间。好高兴今天有陈芳师母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讲题是可遇可求的同路人。现在恭请陈芳师母。
弟兄姐妹们，主日蒙恩。
弟兄姐妹们，主日蒙恩。
我们特别要谢谢女生小组，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你们用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气息，赐我们能够奉你的名一起聚集敬拜。愿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经历到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回应你自己的话语，让讲的听的同得见你。感恩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有29000多英尺高。通常当一个登山者他到达了26250英尺的时候，他就会进入所谓的死亡区域。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是有29000英尺咁高。通常去当一个人去到26250英尺的时候，就会进入这个所谓的死亡区域。
因为那里的海拔很高，氧气也很稀薄，会叫人的身体没有办法适应。
因为当时的海拔很高，氧气都很稀薄，所以会叫人身体无法适应。
因此如果一个登山者停留在死亡区域太长的时间，他就会死亡。
如果一个登山者在当时的死亡区域停留太长的时间时候，他就会死亡。
在2006年5月，一个来自英国的登山者 David Sharp 就在这个死亡区域因为严重的缺氧而丧命。
而在2006年5月，一位来自英国的登山者 David Sharp 就因为在这个死亡区域逗留太久而丧掉了生命。
其实当时经过那里的登山者，他们都意识到 David 遇到的麻烦，可是他们都以为他是另外一组的登山队的队员，应该会有其他人来抢救他。
而且当时有经过的登山队呢，都意识到 David 是有点不舒服有麻烦，但是他们都以为他是其中另外一个登山队的队员，所以呢应该会有人来抢救他。
在这个悲剧发生后不久，有人在珠穆朗玛峰的死亡区域发现了另外一个 澳洲的登山者林肯霍。
而在这个悲剧发生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个登山的死亡的区域发生另外一件事，就是澳洲的登山者林肯。
这支由四位登山者和十一个雪巴人所组成的登山队，
而这支就是由四个登山者加上十一个这个雪巴人所组成的登山队。
他们为了抢救他们素不认识的林肯，他们决定放弃继续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
为了抢救这个从来不认识的林肯，他们决定是放弃继续攀登这个珠穆朗玛峰的机会。
他们留下来和林肯一起下山，后来林肯后完全康复了。
他们决定留在这里和林肯一起落山，结果林肯就完全康复了。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两位的登山者一个生还了，一个却丧命了，到底原因在哪里呢？
这样我们都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两个登山者一个是生还，一个是丧掉生命，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很明显的答案就是因为有一支无私的登山队。
很明显，答案就是只有一个有无私的登山队。
的确，在今天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里，这种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的爱已经很少见了。
的确，在今天这个功利主义非常广的社会里面，这种以别人为优先的爱是很少见的。
难怪有一句话说，冷漠是一种文明病。
难怪有句俗语说，冷漠是一种文明的病。
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虽然好像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书信中一段家常话，
今天早上的经文虽然好像是保罗写给这个腓立比教会一个家常的书信，
但是却反映出在保罗一生的侍奉里面，他一直都非常珍惜他和身边人的情谊。
而却是反映到保罗在他一生的侍奉里面，他一直都非常珍惜他和他身边的人的情谊。
今天早上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我要从三方面和大家来思想。第一方面，在福音里的父子兵。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有三方面去分享，第一个就是福音里的父子兵。
第二，在患难中的真知己。
第二就是患难中的真知己。
第三，在侍奉上的好团队。
第三，在侍奉上的好团队。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在福音里的父子兵。
思想第一方面就是福音里面的父子兵。
当时保罗虽然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但是他的内心却十分的牵挂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在当时保罗虽然是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但他内心是非常牵挂在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信徒。
他很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他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当时的情况。
因此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为什么？提摩太是最适合的人选，并且有资格代表保罗呢？
为什么提摩太是最适合的人选，而且有资格代表保罗呢？
答案就在第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可见提摩太对腓立比教会的关怀是很真诚的，是保罗可以看得出也可以感受得到。
而答案就在圣经的第二十节，由此可见提摩太对腓立比教会的关怀是很真诚，而且也都是被保罗看出来，可见能够感受到。
接着保罗又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做主的工作是需要一个人全人投入去做的。
而接着保罗在二十一节这样讲，就是说做主工作的人是需要一个人全人地去投入去做。
只求自己的事，反映出这个参与侍奉的人工作是做的，但不一定做得好，不一定肯卖力。
而只求为自己的事，反映出这个参与侍奉的人呢，他不是做工作做了，但是不一定做得好，也都不一定很尽力。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的侍奉缺少了诚意和委身。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侍奉的人他缺少了诚意和委身。
当时从罗马步行到腓立比单程需要四十天的时间，回程也需要四十天的时间。
而当时从罗马到腓立比这两个地方一程就需要四十日，而来回就需要两个四十日。
因此提摩太肯接受保罗的差派去承担这么艰辛的使命，反映出第一，他对 对主的事工的尾声是与众不同的。换句话说，他侍奉主的生命是有深度的。
因此，提摩太肯接受保罗的差派，其实他承担了这么艰辛的这个使命，是反映出提摩太是对主的事工是有尾声，是与众不同。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侍奉是有深度。
第二，反映出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关心是深深受到保罗生命的影响。
而第二就是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关心是深深受到保罗的生命的影响。
弟兄姐妹，在这个凡事要求看见历史果效的年代里，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到什么叫做尾声了。
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凡事都要求见到果效的年代，很少已经有人再讲这个所谓的尾声。
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见有些的侍奉比较容易受他的情绪和感觉影响。
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看到有些侍奉的人很容易受到情绪和这个感觉所影响。
不错，我承认一个人的情绪会有高低的时候，但是尾声却是不轻易改变的。
我承认，弟兄姐妹当中有人会容易受到情绪高低的影响，但是尾声却是不会变。
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对上帝托付的事工能尽力的去做，不让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来影响。
咁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今日能够可以系对上帝所托付嘅事工，能够尽心嘅去做，唔受到自己嘅情绪同埋感觉嘅影响，
不管自己方便不方便，即使会遇到挫折和考验，我们都愿意把这个事工完成。
唔单止唔管自己系方便同埋唔方便，只要系同埋甚至遭遇咗挫折同埋考验嘅时候，我哋都会将呢个事工去完成。
不是做到一半，而是尽心的把它做好，这就叫做尾声。
不单只是做一半，而是完全的将它做好，这种就是叫做尾声。
马歇博士是加拿大长老会派到海外的第一位宣教士。
马歇博士就是由海外加拿大长老会是第一个派到台湾的宣教士。
1872年他到台湾的北部展开了长达30年的宣教还有医疗和教育的工作。
在1872年他就去到台湾，是展开了长达30年的宣教、医疗和教育的工作。
马歇早期在台湾的北部宣教，他要到偏远的山区和原住民的部落去。
而马歇博士就早年咧喺到台湾嘅北部嘅山区嗰度咧，系同原居民嘅部落去宣教。
他常常感染疟疾，但是他却坚持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的侍奉。
虽然佢常常都会有机会感染到疟疾，但佢坚持喺恶劣嘅环境之下继续嘅侍奉。
为了要和当地的居民沟通，把福音带给他们，马歇苦念闽南语，就是福建话。
他就为了是要跟当地的居民沟通，他就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他是苦念这个福建话。
可是当地的人对西方宣教士有偏见，他们谣传说西方宣教士会把死人的心脏和眼珠挖出去提炼成药。
而当地的原居民对西方的教士是有偏见的，他们觉得是会将死人的心脏和眼珠去刮去炼药。
所以当马歇到村子里去探望村民的时候，他们就会骂他番仔狗、番仔鬼，对他丢石头，向他泼粪泼尿，还放狗出来咬他。
咁当呢个马歇去到当地嘅村子去村中去探望佢哋嘅时候咧，嗰啲村民就会闹佢，话佢系番仔狗、番仔鬼，亦都对佢掟石头，亦都向佢泼尿同埋泼粪便，呢种亦都会放狗出嚟咬佢。
请问面对这些的误解和羞辱，马歇不会感到委屈吗？
对呢种面对呢种嘅误解同埋羞辱，马歇会唔会感到委屈咧？
我相信他肯定会，但因为马歇看他的使命感远远大过他所受的委屈，所以他能够继续留在台湾做上帝要他做的事。
咁我相信咧，马歇肯定会觉得好委屈，但马歇亦都睇到咧，佢嘅使命系远远大过佢所受嘅委屈，所以佢坚持留喺台湾继续与上帝做佢所做嘅事。
马歇在晚年，他写了一首诗歌。
马歇喺晚年写咗首诗歌。
不过这首诗歌呢，他是用福建话写的，所以我就试看用福建话来读。我是练习了很久，不过呢，我越练习，我就越佩服马歇博士，一个外国人可以把福建话讲得这么好。我试试看哈。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隆重献予你。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 我一心也欢喜，弄底价，哇，好辛苦，读了这个字。弟兄姐妹，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会有委屈的。
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份工是不会受到委屈的。
那么当我们在侍奉里，我们面对一些的挫折和委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突破呢？
当我们在侍奉里面遇到这个委屈和挫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突破呢？
关键就在于，你看你的使命感是不是大过你所受的委屈？
关键就在于你的使命感是不是大过你所受的委屈呢？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缺少委身的人，就算他有再多的恩赐和才华，他侍奉的路大概也不会走得远。
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缺少委身的人，就算他再有多少的恩赐和才华，他所侍奉的路也都不会走得很远。
接着在这封书信里，保罗还进一步的向腓立比教会推荐提摩太。
接着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还进一步去推荐给腓立比教会的提摩太。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名证就是被试验过的品德。
名证就是解释是被试验过的品德。
保罗强调提摩太的品格是受过考验的，是配得到腓立比教会的敬重和接纳的。
而保罗强调提摩太的品格是受过考验的，他是配得腓立比教会的敬重和接纳。
然后保罗更进一步的描述他和提摩太彼此之间的关系。
然后保罗是进一步是更加描述他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
他说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既然提摩太比较年轻，那么在传福音的施工上，当然就是由保罗来指导他。
在二十二节这样讲，既然提摩太比较年轻的，这样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当然保罗是去指导提摩太。
他们的关系就像儿子和父亲在一起服侍。
他们的关系就好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一起服侍。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个称呼说明保罗除了在真理上教导提摩太，侍奉上教导提摩太，他也在生命上影响和带领着提摩太。
待我儿子像待父亲一样，这里的称呼就说明了保罗除了在真理和侍奉上怎样教导提摩太，也都是保罗在生命上怎样影响和带领提摩太。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注重自我增值的时代。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在生活在一个很注重自我增值的时代。
因此有些人非常注重要怎样的投资理财，有的人选择要收购房产和要收购房产或者收藏名画古董。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注重怎样去投资这个理财，有些人选择买购房产，有些人选择古董和名画。
当然也有不少人，他们会选择进修和 AI 有关的各种课程，来作为一种自我提升和增值的一个途径。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继续进修和读 AI 的课程，在这个作为自我增值的一种途径。
然而今天从保罗的身上，让我们对自我增值有了一个全新的透视。
而今天我们在保罗的身上也看到对自我增值一个新的透视。
原来当我们愿意多用时间精力和别人建立生命的关系，
而在我们愿意是当我们花更多时间精力在别人的生命上建立生命的关系，
透过圣经的真理，让他们因着我们的人格素质真情诚意得到正面的影响，这种生命的倍增才是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自我增值。
透过圣经的真理，让他们因为我们的人格素质和真情诚意得到正面的影响，这种的生命的倍增才是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自我增值。
2009年10月底，我有机会到菲律宾去参加由华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人姐妹宣教大会。
在2009年10月底，我就有机会去到菲律宾去参加华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华人姐妹宣教大会。
在第一晚开幕礼的时候，大会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叫向第一代华人宣教士致敬。
而在参加第一晚的开幕礼的时候，大会安排了一个很特别创意的环节，就是向第一代华人宣教致敬。
在这项节目里，被邀请出席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89岁、85岁 和83岁的华人女性教师。
而喺呢个环节里面咧，佢哋被邀请出嚟嘅三位嘉宾咧，都系分别系89岁、85岁同埋83岁嘅女华人宣教士。
他们三位过去都先后在菲律宾参与宣教的工作。
佢哋三位都过去喺先后喺菲律宾参与宣教嘅工作。
从他们的短短的分享中，让我感受到在他们的生命里，那股时间浇不灭的热忱，患难磨不损的忠心，和永不褪色的奉献。
喺佢哋三位嘅短短分享当中咧，我系感受到佢哋喺生命里边有一股时间要不灭嘅热诚。患难磨不灭的忠心和永不褪色的奉献。
但是我也发现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在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都曾经有不同的人投资时间，并且用生命和榜样来影响他们。
咁我亦都注意到佢哋有一个共通嘅点，就系佢哋喺佢哋嘅属灵生命嘅成长当中咧，都有唔同嘅人咧系投资时间，并且用生命嘅榜样去影响佢哋。
这三位女宣教士的分享，让我明白什么叫做生命倍增生命。
咁呢三位女宣教士嘅分享，就让我更加明白到点样系生命倍增生命。
同样的，圣经里的保罗和提摩太彼此之间生命关系的建立，再次提醒我们在侍奉里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同样喺圣经里边，提摩太同埋保罗之间嘅呢种生命嘅关系嘅建立，再次提醒咗我呢喺侍奉里边一种重要嘅属灵嘅原则。
侍奉应该由一项的工作转变成陪伴人一起成长的侍奉。
侍奉应该系由一项嘅工作转变成陪伴人成长嘅侍奉。
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忙忙碌碌的侍奉，是不是常常只为了完成一些事工？
咁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忙忙碌碌咁侍奉，系咪成日只系为咗完成一项事工咧？
却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用生命去建立我们生命的对光，忘记了侍奉其实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延续。
系咪却忽略咗用生命去建立咗我哋身边嘅对光，忘记咗侍奉其实系一种属灵生命嘅延续？
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信息的第二方面，在患难中的真知己。
我哋嚟思想第二方面，喺患难中嘅真知己。
由于当时的监狱，他们是不提供囚犯在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囚犯他们需要靠亲友供应食物和必需品。
由于当时罗马监狱咧系唔会提供囚犯所需要嘅生活嘅需要，所以囚犯咧必须喺亲友之中提供呢个生活食物同埋必需品。
所以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见保罗在罗马监狱中的情况，又想到保罗的需要。
咁当时腓立比教会就睇到，保罗喺监狱中嘅需要嘅情况，又想到保罗嘅需要。
于是他们就把他们辛苦在收集到的金钱，托他们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以巴弗提，把这份爱心的礼物带给保罗。
于是腓立比教会就好辛苦咁筹集金钱，托付俾佢哋最信任嘅一个弟兄，就叫做以巴弗提，就将呢份爱心系带给俾保罗。
然而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因着以巴弗提忠心和爱心的服侍，使到保罗深深感受到，以巴弗提他不只是腓立比教会派来的一个代表而已。
而喺呢段相处日子当中，以巴弗提嘅忠心同埋爱心嘅服侍咧，系使到保罗深深感受到，以巴弗提唔单止只系一个腓立比教会所派嚟嘅一个代表。
因此，保罗特别用了三个称呼来描述他和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情谊。
而保罗特别用咗三个称呼嚟描述佢同以巴弗提嘅情谊。
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我的兄弟，兄弟。这个称呼表示保罗和提摩太他们在基督里有同样的一个生命。
兄弟这个称呼就在保罗和以巴弗提基督里面是同一个生命。
他们的关系是家人，带出了教会是一个家的观念。
他们的关系就是家人的关系，带出了一个教会是一个家的关系。
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有人分享我们的喜乐，有人分担我们的忧伤。
而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就有人分担我们的喜乐，也都有人分担我们的忧伤。
一同做工，保罗用一同做工来表示他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同工。
而一同做工，保罗是一同做工，是表示他和以巴弗提关系是同工的关系。
因为他们有同一个呼召，就是侍奉耶稣基督，他们有同一个使命， 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开。
他们有同一个呼召，就是侍奉耶稣基督，而他有同一个使命，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开。
同工的称呼提醒我们，教会就像一个工厂。
同工这个称呼就代表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工厂。
在这个工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应尽的本分，没有一个人可以闲懒。
而在这个工厂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应尽的本分，没一个是一个很懒散的人。
一同当兵，这个称呼说明保罗和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是战友。
一同当兵是表示称呼保罗和以巴弗提的关系就是战友。
他们是在战场上一起出死入生的。
他们在战场上一起是出死入生的。
他们受同一位的元帅耶稣基督领导，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撒旦。
他们是受同一位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撒旦。
一同当兵提醒我们教会是一支属灵的军队。
而一同当兵也都提醒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军队。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划清敌军和我方。
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清楚怎样哪个是敌方和哪个是我方，
免得本来应该指着敌人的枪械，我们转过来指向我们自己的战友，
而是避免应该本来应该指着敌人的枪械，反过来指着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当年保罗称以巴弗提为他的兄弟同工战友，请问今天在教会里，你有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你建立这三种关系的弟兄或者姐妹呢？
弟兄姐妹，当年保罗和以巴弗提是称他们是弟兄、同工和战友，请问今天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可以和你建立这三种关系的兄弟姐妹呢？
的确，一间教会如果要健康的成长，就一定要培植一种互相鼓励、互相劝勉的文化。
的确，在一间教会里面，如果要健康的成长，就一定要培养出一个互相鼓励和彼此劝勉的文化。
因为人生好像一场的长跑，独自一个人跑，很容易会让我们气馁、疲乏、灰心，甚至想放弃。但是如果有人在我们身边打气、鼓励，情况就不同了。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一样，如果是独自一个人去跑，就很容易气馁、疲乏和灰心，甚至会想放弃。但如果有人在你身边不断地打气、鼓励，情况就不一样。
中国人常常喜欢把一个能够对别人有多方面帮助和好处的人称作贵人。
中国人常常有一句就是说，将别人对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帮助和好处就称为贵人。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只有那些身价不菲、地位崇高的人才有资格和本钱去做别人的贵人。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只有是身价不菲和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有资格和本钱去当别人的贵人。
可是从保罗和提摩太的交往中证实一件事，贵人其实可以一点都不贵。
但是我们从这个保罗和以巴弗提当中的证实一件事，就是贵人其实是一点都不贵。
因为要鼓励和帮助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不一定是靠权力和金钱。
因为去鼓励和帮助一个人的最有效方法不是靠权力或者是金钱，
而是对别人的需要有一颗敏锐的心，肯花心思和时间去关顾，陪伴别人一起去面对他人生中的风雨，
而是对别人的需要有一个敏锐的心，是肯花心思和时间去帮助关顾，陪伴别人一起走过去面对的风雨。
弟兄姐妹，也许今天早上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在大部分在座，包括在我方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但是只要我们经历过上帝的爱，也愿意真诚地去分享这份爱，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相信我们都可以当一个不贵的贵人。
只要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爱，也都很真诚去分享这一份爱，就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不贵的贵人。
所以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不贵的贵人，
我们在座都很多不贵的贵人。
请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禁，可是以巴弗提呢，他是自由身。
而在这个段经文里面，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而以巴弗提就是一个自由身。
可是以巴弗提他不但带来腓立比教会给保罗在物质上的供应，他还在服侍保罗的生活起居之外，他还直接的参与传福音的工作。
而以不忽提唔单止带俾腓立比教会俾保罗物质上嘅供应，更加喺服侍保罗生活起居之外，直接参与咗传福音嘅工作。
结果以巴弗提在罗马因为过于劳累，他病倒了，而且病得几乎要死。
结果以巴弗提喺保因为罗马工作过劳而病倒，而且病得非常之严重，几乎要死。
26、27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请问以巴弗提极其难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觉得腓立比教会不关心他，觉得为什么他们偏偏要派他来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吗？
不是。请问以巴弗提点解佢极其难过的原因系乜嘢咧？系咪因为佢觉得腓立比教会唔关心佢，或者系因为要派佢做啲咁辛苦嘅工作咧？其实系唔系？
以巴弗提的难过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见他病了。以巴弗提担心他们会为着他的病情过于的牵挂焦急。
而其实以巴弗提难过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听到他病倒就过于担心，而为着他的病情过于牵挂和焦急。
弟兄姐妹，你看这种的难过隐藏的是一种美丽的生命和超凡的爱心。
弟兄姊妹，这种的难过是隐藏着一种另外一种的美丽和一个超凡的爱心。
所以当以巴弗提康复之后，蒙神的怜悯医治，保罗就决定尽快的打发他回到腓立比去，免得教会的弟兄姐妹过分的耽误。
所以当以巴弗提因着神的怜悯而得到医治康复之后呢，保罗决定打发以巴弗提呢是往腓立比去，免得教会为他的以巴弗提病情呢是过分的担忧。
同时为了证实以巴弗提陪伴在保罗身边，他的确有很美好的服侍，所以呢，保罗就写信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你要好好的接待和尊重以巴弗提。
同时为了证明以巴弗提在保罗身边是有一个美好的侍奉，所以保罗特别写信是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好好接待这个以巴弗提。
要尊重这样的人，可以翻译成要把这样的人视为宝贵。
要尊重这样的人，其实都是代表出是代表宝贵。
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你们要认识以巴弗提这个人的价值，你们要识佛啊！
咁亦都系保罗特别提醒呢个腓立比教会系要认识以巴弗提嘅价值，就系要识佛。
你们是执到宝啊！
执到宝。
曾经有一位在南非的，南非科萨部落做研究工作的人类学家，他向村子里的小朋友提议来玩个游戏。
咁曾經有喺南非工作嘅科薩部落工作嘅人類學家咧，就提議喺村子裏邊咧，就同呢班小朋友咧玩一個遊戲。
他把一籃的水果放在一棵大樹下，然後他就告訴小朋友，遊戲的規則就是誰先跑到那棵水果那籃的水果那裡，就可以獨自的享受那籃的水果作為獎品。
他就將一籃嘅水果放喺大樹嘅下邊，就話俾小朋友聽，就話遊戲規則就係邊個最先到達呢個大樹下邊咧，佢就可以獨自享有呢一籃嘅水果。
可是當這位人類學家一聲下令比賽開始的時候，他看到的不是孩子們爭先恐後的畫面。
而當呢個人類學家係開始一聲令下比賽開始嘅時候咧，佢所睇到嘅唔係呢班孩子係搶住去攞呢個籃。
出乎意料的呈現在他眼前的情景讓他很感動，原來所有的小朋友竟然是手牵着手一起向着大树下的那篮水果跑过去。
而出乎意料之外呢，就是他所看到的就是这一班的小朋友是手牵着手一起这样跑过去大树下面去拿这个一篮的水果。
然后呢，大家坐下来围成一个圆圈，高高兴兴地分享那篮好吃的水果。
而他大家就围埋一个圆圈呢，就坐埋一起呢，去分享这一篮的好水果。
于是这位人类学家好奇地问小朋友说，当你们有机会独自拥有这篮水果的时候，为什么你们选择大家手牵手一起跑向前呢？
咁点呢位人类学家就问呢一班小朋友，就话你哋有机会独自享有呢篮水果的时候，点解你哋反而选择系手牵手一齐去享用去跑到嗰度咧？
这时候他们听见咧小朋友七嘴八舌，乌本度乌本度乌本度。
咁佢就听到呢班小朋友不断咁讲，就乌本度乌本度乌本度。
原来科萨语的意思就是，当其他人都在伤心的时候，我怎么会快乐呢？
而这个本土的意思就是说，当其他人伤心的时候，我又怎会快乐呢？
在科萨部落的文化里，本土的含义是我因我们而美丽，没有群体就没有我。
而在科萨部落的文化，本土的含义就是我的美丽是因为是我们，而 没有群众的就没有我。
弟兄姐妹，如果你稍微留意的话，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圣经中的保罗是一个很重视伙伴的使徒。
而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留意的话，相信你会发现到圣经中所提及的保罗是一个很重视伙伴的使徒。
在他艰辛漫长的侍奉道路上，总有弟兄和他同工，这是他一个很明显的习惯。
在他这个漫长艰辛的侍奉的道路上，总是有弟兄跟他一起同工，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习惯。
弟兄姐妹，请问要是伟大的使徒保罗都不敢做独行侠，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呢？
请问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他都不敢做一个独行侠，这样那何况是我们呢？
最后我们来思想在侍奉上的好团队。
最后我们来看看侍奉上的好团队。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要当保罗的同工是容易还是不容易？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当保罗的同工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
的确，保罗的学问高，有知识，不但对自己的要求高，哇，传福音的时候充满热忱，把生死置之度外，相信一般人不容易赶上他的步伐。
而的确，保罗是一个学问高、有知识，还有不单止对自己要求很高，更加在传福音当中是非常之热诚，更加将生死置于度外，一般人是不能够跟他一起上跟上他的步伐。
但是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他得到保罗的培训和训练，他有一个他单纯的信心，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任劳任怨，他懂得尊重属灵的长辈。
而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呢，他是受到保罗的栽培和训练，他有一个单纯的心，在传福音上任劳任怨，是懂得尊重属灵的长辈，
而且他能真心的和保罗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去关怀教会，
并且能够真心的和保罗站在一个同一个阵线上关怀教会。
因此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同工，虽然彼此都有许多的恩赐，但是没有出现那种紧张的关系，也不需要彼此的防备。
而保罗和提摩太一起的同工，虽然彼此是有很多的恩赐，但他没有出现一个紧张的关系，也都不需要彼此的防备。
因为保罗是一个懂得爱护和推荐年轻同工的属灵长辈，
因为保罗是一个懂得爱护和推荐年轻同工的属灵长辈，
而提摩太是一个肯谦卑学习、乐意顺服属灵长辈的同工。
而提摩太是一个懂得谦卑学习和乐意是服从属灵长辈的同工。
的确，今天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不能只有一代的侍奉者。
的确，在今天上帝的家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代的侍奉者。
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求自己能被主所用，我们也要关心在上帝的家中有更多的人能被上帝所用。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求自己能够被主所用，我们都关心在上帝家里面能够更多的人能够被主所使用。
视频要换、啊、要记得上帝能用我们，上帝也能用其他人。
记得上帝能够用我们，也都能够用其他的人。
正如在球场上没有孤单的英雄，同样在侍奉里，我们注重的不只是我能做到，而是我们能一起做到。
记得在球场里面是没有孤单的英雄，而在同样在侍奉里面，我们注重的不单止是我们能够做到，而是我们能够一起做到。
今天的这段经文从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身上展现出一个健康的侍奉团队所具备的要素。
而今天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身上是展现出一个侍奉团队所需要的要素。
在基督里彼此同心，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同心合意完成使命。
在基督里面同心，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以及同心合意的完成使命。
保罗作为领袖，虽然被囚禁，行动受到限制，但是他仍然负责指导同工，用信件来激励和牧养教会。
保罗作为教会的领袖，他虽然是被囚禁，但他行动受到限制，他仍然负责指导同工，用信件来激励教会。
提摩太作为年轻的传道人，他对上帝的事工很忠心专注。
而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对上帝的事工是很忠心、很专注。
他是真心的关心教会，乐意当保罗的代言人和助手。
他是很真心的关心教会，并且乐意当保罗的代言人和助手。
以巴弗提作为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使者，他在服事上 所展现的出来的牺牲和舍己的勇气。
而以巴弗提作为呢个腓立比教会所差派嘅使者，佢服侍上展现咗牺牲同埋一个舍己嘅勇气。
不求名利，
不求名利，
默默地负起实际的支持工作，
默默咁支持呢个实际嘅工作。
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留意到，当保罗提到以巴弗提的时候，他有一句很特别的话。
而喺最后经文里面提到，就系当保罗提到以巴弗提嘅时候，有一句好特别嘅话。
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也可以翻译成为要弥补你们未能服侍我的地方，
为要弥补你们未能够服侍我的地方。
很明显，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虽然供应了保罗在经济上的需要，但是因为两个地方相隔太远。
很明显，腓立比教会和罗马虽然相处了很远，但是腓立比教会虽然是供应了经济上的需要，但两地相隔很远，
所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可能都亲自来服侍保罗，
而腓立比教会都不能够亲自来侍奉保罗。
因此，以巴弗提代表他们来服侍保罗，就是补足了他们所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以巴弗提就代表腓立比教会来侍奉保罗，并且补足他所不足的地方。
弟兄姐妹，以巴弗提做的是补足别人的不及之处。
弟兄姊妹，以巴弗提所做的就是弥补别人不足之处。
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需要有像以巴弗提这样的。
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好像有以巴弗提这种的人，
不是专门挑剔别人的不足之处，而是愿意去补足别人的缺陷和漏洞。
不是专门去挑剔别人不足之处，而是去弥补别人的欠缺和漏洞。
弟兄姐妹，请问你呢？在教会里，你是一个专看别人不足之处的人，还是一个愿意去补足别人不足之处的人呢？
弟兄姊妹，请问你们在教会里面，今天你是专注在别人不足的之处，还是一个愿意去弥补别人不足之处的人呢？
提到在教会你要学习怎么样去补足别人的不及之处，就让我想起了在华语崇拜弟兄姐妹当中有一幅非常温馨美丽的画面。
提到教会里面要学习怎样弥补别人不足之处，就让我想起在华语崇拜弟兄姊妹当中一幅美丽和温馨的画面。
记得在2023年3月初，当浩鹏弟兄他开始接受化疗的时候，华语崇拜的尹彩萱小组他们就主动成立了一个浩鹏爱心摊水群组。
在2023年3月，当时浩鹏弟兄开始了化疗的时候，华语崇拜的云彩萱小组就成立了一个浩鹏爱心摊水群组，
并且他们还事先请教了当中医师的姐妹，了解一下浩鹏适合喝哪一些的汤水，
并且是事先请教了在当中医的姊妹，了解浩鹏适合喝哪一类的汤水。
于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有不同的姐妹负责煲汤，
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每一日都有不同的姊妹负责煲汤。
但问题是会煲汤的姐妹却不一定会驾车，
但是问题就是每一个煲汤的姊妹都不一定懂得驾车。
这时就有几位弟兄主动加入了当司机的行列，
在这个时候就有几位的弟兄主动加入了当司机的行列，
每天帮忙把这些汤送到医院去，
就帮忙将姊妹所煲的汤送到医院。
据我了解，当时也有叫 Grab 的弟兄为了要送汤去医院，他就特别安排那段时间不要载客。
据我所知，当时有弟兄是揸 Grab 的，就为了送汤去医院，他当时是不接客。
所以呢，那段日子每天当不同的弟兄把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就由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昆平弟兄。
而咁当日咧，喺唔同嘅弟兄姊妹将汤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就有喺医疗化疗室所做嘅昆平弟兄咧，负责将汤嚟送到喺浩鹏嘅病房。
他就趁着午餐的时间去停车场，把这个汤带到浩鹏的病房。
佢趁午饭嘅时候，将呢个汤咧带到浩坤浩鹏嘅房里边。
这样就可以避免让他浩鹏接触太多的人，可以减少他受感染的机会。
这样就避免浩鹏弟兄和太多人的接触，减少感染的机会。
今早的讲题是可遇可求的同路人。
今天讲题是可遇可求的同路人。
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信仰的路上能结交到同路人。
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都渴望自己能够信仰的路上能结交更多的同路人。
但是我就建议，让我们先透过以下这段文字自己先来做一个反省。
咁样我就透过呢个以下嘅文字作一个反省。
一生要走的路很多，你曾愿意为别人 放慢速度停下来吗？
一生要走的路很多，你曾经愿意为别人的放慢速度来停下来吗？
一生要说的话很多，你曾放弃替自己辩解却为别人说话吗？
一生要讲的话很多，你曾经会不会放弃自己的辩解却替别人说话呢？
一生会认识的人很多，你曾成为别人生命中不求回报的那个人吗？
一生会认识的人很多，你有没有曾经成为别人在生命中不要求回报的那个人呢？
生命中那些美好与后悔的区别，
生命中那些美好和后悔的分别，
也许就只在于你多停下了一两步路，多说了对了一两句话，真心相待了一两个人而已。
或者就是在于你是否多停留一两步，或者多讲一两句话，或者是相当待一两个人呢？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主，透过主耶稣基督，你将你的爱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领受了这份的爱，也感谢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来操练在主里面的这份的关怀和爱。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找到了同路人，我们也因着恩典成为了别人生命中的祝福和同路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